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研究显示，有很多追求成功卓越的人，经常会陷入焦虑、倦怠，还有关系紧绷，甚至是心力交瘁的这种无尽循环，甚至呢，会出现忧郁跟成瘾的行为，对自己和他人都可能造成伤害。为什么这些人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会感到精疲力尽呢？如果你也遇到这种状况的话，该怎么办呢？本集节目由经理人月刊新商业学校赞助播出。明明有在努力赚钱，却总是入不敷出吗？以前的我，每次在财务报表上面看到无法理解的名词跟大量的数据，都会感到莫名的惊慌失措。我找了好多书籍和课程来学习，后来才渐渐学会怎么样看懂财报跟管控资金的流向。去年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线上课程，对我的帮助非常大，那就是郭荣芳老师的跟金牌会计师学赚钱思维的线上课程。他把30年来担任企业财务顾问的经验毫无保留的浓缩进这堂课里。学完这堂课之后，我才发现其实财务报表并不难理解，因为老师在课程当中运用了平易近人的白话文方式说明，让我瞬间就可以理解这些财务报表带来的效用。这堂课呢，让我可以重新调整自己的公司财务三表，掌握预算，做好成本管理，更重要的是在停滞期找到时机点翻转获利。如果你是企业主、公司管理者、部门主管或者是投资人，想要了解财务报表里面的数字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影响的话，那就不要错过这门好课哦。更好康的是，除了这堂课之外，即日起到4月30号之前，新商业学校全站的线上课都可以享有65折的优惠。只要挑选你喜欢的课程，结账的时候输入专属优惠码 WAKI500， 就可以在全站折抵50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就叫做《踏实感的练习》。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布莱德·史托伯格，他是很知名的专栏作家还有企业教练，也曾经呢帮助很多运动员取得卓越的表现。他的前两本书非常受欢迎哦，分别是《一流的人如何驾驭自我》还有《一流的人如何保持巅峰》。我相信哦，很多读者可能都有一点点的印象。那这一本《踏实感的练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似乎写这本书呢，就是来打脸自己前两本书的。怎么说呢？因为他在前两本书里面，他一直在谈一流的人，也就是呢，那一些获得最多外在成就的人，想要变得更好的人，想要赢过别人，一直往前冲的人。但是啊，这种人往往在达到巅峰之后，却感觉到自己并不是真的快乐，甚至呢，连作者他本身也遇到这个问题。作者他自己变成了事业有成，出版了2本畅销书的作家，然后呢成为了知名的专栏作者，在很多报章杂志上面刊登文章。但是随着更多的工作，更高的成就，他反而变得更焦虑，更急躁，而且他还出现强迫症的现象。他还开始自我怀疑，我到底是怎么了？在经过他很长时间的研究，还有跟很多身边的朋友啊跟前辈讨论之后，他终于找出原因，那就是他缺乏了一种圆满人生真正重要的元素，也就是踏实感。所以呢，他写这本书就是想要透过大量的文献啊、理论，还有一些可以操作的步骤，来告诉我们如何培养出自己的踏实感。接下来呢，我就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的主要观念，还有我对书里面有两种不同练习方式的一些想法。第一个，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叫做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作者他曾经辅导过很大量的企业家、职场工作者，还有运动员。他发现那一些看起来非常成功的人呢，他们背后其实常常深陷在一个非常常见的陷阱里面。那一些人都非常专注在生产力，专注在提高效能，或者是想要个人成长。他们永远都想要让人生最佳化，想要让自我感觉更良好，想要思考更正面，想要拥有更多的东西。他称这种状况就叫做个人英雄主义， 尤其是呢，在现代文化的推波助澜之下，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所有的外界声音好像都要我们不断的超越自己。很多男性可能会觉得自己应该要表现得刀枪不入，表现得所向无敌。许多的女性则会认为自己好像要面面俱到，要不断挑战那一些看似不可能达成的所有期望哦。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有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很可能很狭隘的把这种可量化的成就视为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像是薪水、职位、名声，还有外在的物质生活，变成永无止境的在追求超越自己跟他人。这种追求呢，常常会造成内心感到很不踏实，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哪里不够好、不够多、不够快。作者他还发现，更糟糕的是哦，尽管有一些人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可他们反而活在恐惧当中，他们很害怕失去现在自己的工作，害怕失去物质生活的享受，害怕美好的那一切事情都会消失。这种恐惧呢，导致他们更拼命，更不敢放松，每天都把发条绷到最紧。总结来说啊，个人英雄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让人们产生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很急着想要得到未来还没发生的东西，又害怕失去现在已经有的东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需要这本书里面的好方法，也就是这本书踏实感的六种练习。所以呢，跟刚刚个人英雄主义完全相反的就是，作者他就提醒我们真的要去培养这种踏实感。踏实感的英文叫做 groundedness， 也就是呢，你有一种踏实的感觉。我再来把它定义的更详细一点，踏实感就是一种很深刻的内在平静跟自我接纳的状态，源自于对于当下的完全专注与自我认可。这种感觉不是来自于外在成就的追求，而是来自于对于自己的内心能力还有生活节奏的认识还有接受。也就是说，一个拥有踏实感的人就能够很有效的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跟职业压力，也不会被外界的喧哗和不断变化的环境所干扰。我们到底要如何做到呢？作者在书里面就提供了六种练习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叫做接纳，要认清还有接纳现在的自己，不要总是去想着那个未来自己还没有成为的那个样貌，而是呢，我们要把现在就当成是努力的起点。第二个方法叫做临在，也就是呢，要专注在当下的意思，专注在眼前的事情，经营当下的生活，而不是去烦恼着过去还有未来。第三种方式叫做耐心，我们要让事情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不要期待马上就有成果，而是持续的坚持还有实践下去。第四种练习叫做脆弱，我们对待自己和他人都要展现出真诚，我们愿意拥抱还有展现自己的脆弱，不要总是故作坚强。第五种练习叫做连结，要跟真实的人建立深度的社会连结，无论这个团体的大小，我们要找到人可以互相的支持和交流，建立安全感还有归属感。第六种叫做运动，我们要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会让你的身心有更好的表现，而且运动还可以融合前面的五种踏实感的练习哦。当我们能够持续做到这六种练习的时候，就可以活出人生的踏实感。就如同作者所说的，这种踏实就是一种很坚定的内部力量与信心，可以让你度过人生的高低起伏。踏实就是一种深厚的操守与刚毅，也是一种完整，从而衍生出一种恒久的成功，还有幸福跟满足。我认为呢，踏实感它并不是一种高远的目标哦，而是一种每天都可以落实的生活风格。所以接下来我先谈第一个重点，叫做接纳。作者在书里面就指出了这句话，当我们接纳自己的现实，就会觉得自己在这个现实当中更加的踏实，你会稳稳的站在当下的这一刻，可以大大的提升你实现梦想的可能。像是啊，你可能想要学习新的技能，想要达成新的目标，完成新的挑战，都需要先从接纳自己开始。 可是恰恰好的哦，我觉得这六种练习里面最困难的很可能就是这个接纳，因为我们往往很难去接纳自己最真实的样貌。像是啊，在自己的技能还很生疏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批判自己，反而更不敢去学习，导致没有办法学会。或者是啊，有些人觉得自己定下了年度目标，却发现自己没有按照计划去进行，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导致中途放弃，结果反而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那我觉得书本里面有一个自我对话会非常的有帮助。当你开始感到不踏实，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你记得在自己的内心对自己这么说：这就是现在的状况，我正在尽力了。也就是说啊，无论你现在的进度如何，是好的，是坏的，是快的，是慢的，都不要紧，只要你去接纳当下最真实的状况就可以了，而且继续付出努力。这让我回想起哦，我一开始要写读书心得文章的时候，要做部落格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比较接纳自己的态度去思考的。我当时呢，知道自己的文笔还不够好，也是一个刚开始在阅读课外书的菜鸟而已。我真的那时候有一万种理由阻止我自己去写读书心得哦。可是呢，我告诉自己一句话，我活着的每一个当下，都是那个时候我最差劲的时刻，也是那个时候我最好的时刻。什么意思呢？对我自己而言，那个时候的我，我的程度就是一个最糟糕的写作者，也是一个最糟糕的读者。再怎么样的糟糕，也就是那样子而已了。可是相反的，在那个时候的我，也是一个最好的写作者，也是一个最好的读者。以我自己的能力所及，写得再怎么好，也就是这样子而已了，也不会再更好了。我明白这个道理的当下，我就释怀，就开始写了。因此呢，如果我想开始写作，那就真的是直接写吧。我接纳了当下自己的能力，知道说最好跟最坏就是那样子而已了，我就不会去担忧多余的事情，尽全力写就对了。这种心态呢，也帮助我之后在面对每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我都去思考，既然当下的我不会再变得更好，也不会再变得更坏，那我还怕什么东西呢？就去做就好啦。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不踏实，不知道自己到底够不够好，够不够格的话，记得在心里面轻轻的对自己说，这就是现在的状况，我正在尽全力。再来，我跟大家分享第二个重点，就是妥善的运用网络去建立深刻的连结。那这个呢，就是因为人是一个社会化的动物嘛，我们自然会追求跟别人建立实质的连结还有归属感。特别是在现在社群媒体问世之后，人们会试着用网络想要跟别人建立连结。可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会经常误会了这种连结的用法，除了在网络上可能跟别人聊天交流之外，有些人呢会以网络连结的数字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哦。有些人会用追踪者的人数、网络名声的高低、网络变现的能力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对于想要成为网络名人的人来说，这些数字固然是蛮重要的啦，但是必须留意背后的一个观念。书本里面有提到，心理学家弗洛姆他曾经在1955年的时候就已经曾经呼吁大家，他说不要用行销的导向来看待自己。他这么说的，一个人如果将你的身心灵视为资本，你把聪明投资以获取最高利益当作人生目的的话，那么友善、礼貌、仁慈这些德性就会变成了商品，被你包装成一套人格设定，以便在人格市场上面卖得更高的价钱。当这个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经营成可以获利的商品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如果获利了，他就会觉得自己很成功。这个呼吁给我一个提醒，就是不要过度的在意网络人设的雕琢，而是我们要更在意自己的真实生活是否过得快乐。如同作者他的批评，他这么说的，许多人呢为了成为网红而争相出卖自己的灵魂，但是他们真的能够达成目的吗？这样子做真的值得吗？恐怕是不会的哦。另外呢，根据人类的天性啊，我们通常会喜欢跟我们自己相似的人去做朋友，像是那一些有着相同兴趣啊、喜好相同活动、怀抱着相同价值感的人。相较于那一些一对一跟陌生人的这个互动呢， 参与一个团体有时候可以减少许多压力，而网络的好处之一就是比以前更容易帮助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团体。不少的网络社群呢，也都会举办实体的聚会，所以啊，作者就建议我们可以把网络当成是一个中介点，然后把这些进行共同有兴趣的活动、举办实体的聚会当成是你要的终点。当我们能够与别人建立深度的连结，成为实质群体当中的名人，肯定会比成为网络名人更让人感到心满意足嘛。像是啊，参与社团啊，参与读书会，甚至是参与志工或是宗教团体，都会让人感到更加的踏实。也就是说呢，不要只想着透过网络去经营一种行销自己啊、卖弄人设的这种虚假连接，而是透过网络的力量跟真实世界的团体产生更深度的连接。与其去关心网络上的人怎么看你，不如更加投入真实生活当中的人际互动。如此一来，这种连结就会支持我们安然的度过人生当中的潮起潮落，让我们活得更加的踏实。整体来看，踏实感的练习，我觉得是一本内容很丰富的书，它包含了大量的理论跟文献，而且它还提出了很多种的实际练习的建议。可是啊，如果硬是要挑一个小小的缺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它的理论跟文献的篇幅真的是太多了哦。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急性子的人啊，你大可以直接去读每个章节后面的实际练习的建议就可以，你也可以抓到这本书要传达给你的重点哦。总结来说，我们就要接纳当下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真实样貌，不要去担忧过去跟未来，而是专注在活在当下。对于你的目标要有耐心，不要过度的急躁，展现还有拥抱自己的脆弱，而不要去逞强。记得跟真实的人和团体建立连结，也要建立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就会包含每一种踏实感的练习。就如同作者提醒我们的，活得快乐的关键并不是一直想要更多，想要努力争取更多，而是来自于创造出有意义的人生，并且在当下全心全意的投入。现在就是你最踏实的时刻哦。接下来分享一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首先第一位听众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李用22，他说，感谢你一直和我们分享很多好书，因为你让我认识自己，再一次的让自己变成越来越强大，祝福你一切都好，顺心顺遂。 OK， 非常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那也很开心听到这样的一个回馈，让我知道说这样的分享可以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再来的话是第二位听众，是来自台湾的 AEBJICH， 他说好好听书，然后他留言是，哎呀，我怎么这么晚才发现这个宝藏频道，今天就加入订阅电子报，期许自己可以持续保持阅读的好习惯。 OK， 非常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那也很开心，就是可能缘分到了吧，终于遇到这个频道，那也很开心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跟大家建立这种网络的连结哦。今天的书本里面有分享嘛，这种连结的方式，那因为我自己偶尔也会跟朋友办读书会，办线下的读书会，可以实体的见面，实体的碰面，听我们分享说书，然后也可以在现场就是来参加，然后甚至我们也会邀请在场的听众朋友们，然后上台发言这样子。所以如果下次还有读书会的话，也会把消息再公布给大家，那也希望说可以在真实的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碰到大家，当面的面对面聊一聊。那么再来的话是下一位听众，叫做阿阿米阿， OK， 这留言这个名字很可爱哦。好，他说，谢谢在很累的时候遇到的节目，是我自己在无意之间滑到的节目，谢谢你的分享，很适合任何时刻收听，虽然我刚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遇到这档节目的，会继续当个安静的听众，期待听见更多的说书。 OK， 谢谢这个阿阿米阿的这个留言。然后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是，真的有蛮多的听众然后回馈给我说， 会喜欢在可能睡前啊，或者是夜深人静的，甚至有些人是在早晨比较安静的时刻来收听节目，然后也比较喜欢说透过这种比较，因为我的声音有时候大家会说比较平稳一点，或者说让人好像什么催眠之类的感觉，反正就是比较平稳这种声音啦，比较不是那种情绪起伏高低很激昂的那种声音，所以好像蛮适合在一些比较平静的时刻去收听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反正一直以来的特色可能是这样子吧，然后也有很多的听众给我这样子的回馈，所以呢也很开心啦，就是持续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陪伴大家，让大家可以吸收到更多好书的资讯。接下来呢是来自日本的听众留言，我这边补充一下，我会一直提到国籍的关系是因为我在 Podcast 的后台都可以看到留言的国家，所以说无论你是用哪一个国家然后在收听 Apple Podcast 的话，你只要留言我在后台都一定看得到的。好，我不是只有看台湾的哦，我是看后台就是全世界的 Apple Podcast 的留言，所以有兴趣的话就是无论你在哪个国家都欢迎留言跟我交流。那么这位来自日本的听众叫做 Sandy Lee 跟 Yu's Mom。 好，他说因为阅读找到自己的 Sandy， 留言的内容是瓦西你好，听到你推荐的不便利的便利店之后立刻打开书来阅读，也搭配着你的课程卡片和笔记实战课一起练习，觉得书本的内容在读完之后再搭配笔记的过程会更促进思考，深化我的记忆，活用在生活当中，非常的感谢你。那这本书呢，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瓦基。便利商店的老板在最后，就是那个主角要离开便利店的时候，他前往做义工之前呢，他们就对话当中有一段提到了，这个老板就跟他说，人就是要活得不便利一点才行，我们店重新变得不便利才对，你啊，绝对不要再回来了。这一段呼应到整本书的标题，不便利的便利店。那请教瓦基觉得为什么不便利才好呢？谢谢你的回答。好，非常感谢 Sandy 的留言，那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这边从我的角度来试着解读一下。我自己认为啊，这个不便利跟便利这个之间呢，有时候有不同的角度可以去看。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我刚刚提到的，我跟朋友还是会偶尔办这个线下的读书会，就是实际的在台北举办，然后线下会遇到很多很多就是听众朋友们啊，读者朋友们可以到现场跟我们直接的互动交流。说实在的，这样举办这种实体的活动它没有这么便利，它需要很多的资源，需要很多就是事前的准备，而且还要像我自己是从新竹还要通勤前往这个台北，然后在这边跟大家交流完之后，每次都是很半夜的时候吧，有时候都搭末班车11点多啊，然后快12点回到新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它并不是一个这么便利的东西，就是它是不便利的，办读书会对我们来说不便利。相较之下很便利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我们可能透过远端的方式就是录音啊，或者是说我们就是透过这个网络的方式跟大家线上见面之类的，这种方式是比较便利的，比较便利的。可是相反的就会觉得好像少一点温度，少一点那种现场交流的火花。所以我们自己在前两年办了蛮多场的线上读书会之后，都是隔空的这样子的读书会之后，偶然之间我们就决定是不是要试着看看慢慢看线下读书会，然后结果就觉得哇中了，这种线下读书会的感觉真的是超棒的，比起线上来说我们会更喜欢线下三个人的互动，所以我跟 Jackie 跟 June 后来就会选择都是办线下版本的，如果能力可及的话啦，尽量都办线下版本的。所以这个就是不便利的一个活动嘛，可是这种不便利反而更好玩，然后也更有温度，甚至呢读者他们在回馈上面也更加的这个交流更热络。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一些程度的不便利对于某些活动来说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那相较来说这个便利就是虽然它快，虽然简单，虽然省时间，可是它不一定能够真的达成你想要的效果，或者是它的成效可能相对的来说低落很多啦。所以这个我也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想一下，像我们自己在可能读书啊，像很多人可能会读纸本书，或者说像我现在读的很多都是电子书，甚至是有声书。 这种越来越多的阅读媒介，或者说很多人可能在影音上面也会看一些影音的说书好了，像是听我的 YouTube 频道之类的，在这种方式上面是媒介的不同，就是用不同的媒介去触及到，去接触到这些资讯，接触到好书的资讯。这个方式其实是很便利的嘛，我们可以透过手机啊，透过平板，透过网络，各式各样的方法就可以去接受到好书资讯，这个是很便利的事情。可是相反的，我们如果真正要去理解跟吸收一本书的内容，它其实没有这么便利，就是我们要耐着性子好好的读完第一章第二章，慢慢的这样读下去，这是一个没有这么便利的事情。可是很多人都会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抄捷径，我是不是可以啊快一点，这边东挑一点西挑一点，读得很快，然后那边不看，这边怎么样的，就是会觉得好像要便利一点啊，要快一点，或者就干脆很无脑的，就是啊你就全部帮我整理好就好了，就丢 ChatGPT， 然后呢你就全部帮我整理好就好了， AI 帮我读，我不想读了这之类的。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的，你就是用很便利的方式，或者说用很捷径的方式，去把原本你需要透过大脑去深度理解的东西，把它太过的便利化，太过的就是简单化，或追求效率这样子，那把这些理解的能力都把它弄出去之后，都把它交给别人去做之后，久而久之我觉得对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影响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会觉得这是两种程度的便利啦，就是在阅读在吸收的媒介上面，我们可以追求便利性，可以让我们越简单的接触到这些资讯，然后透过越无痛没有阻力的方式接触到资讯。可是当你真正要去深度理解，你去反复的咀嚼，反复的思考这个当中的内容的时候，你就要接受当中的不便利的这个程度，就是你要读一个东西，你可能就是花个十几二十分钟，甚至是有时候花一个小时，好好的品尝，好好的阅读一本书，这是可以的。听起来没有这么便利，就是听起来很不性感，对不对？就是慢慢读书，很像人家听起来很像一个书呆子还是什么的。但是对于你真正可以去理解跟消化书本内容的人而言，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很心满意足的享受。我们可以耐着性子，我们可以不会分心的，我们可以很专注的好好的来反复的阅读跟吸收一本书的内容，并且跟我们个人的经验建立起深刻的连接，甚至是像刚刚有听众提到的，我有跟大家分享，我有教大家怎么做笔记嘛，就是在这种做笔记的过程当中，反复的阅读，反复的去思考，透过这个方式，你会这种思考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让人家取代的，是只有你自己可以做到的。而且这种乐趣，这种收获，以及在事后你回想起来，你要跟别人分享这个经验，你甚至要去思考这些经验的时候，你才会更直接的，更直觉式的，你就知道说，哦，这些东西是我曾经花很多时间思考过的，我得出了这样的经验的回馈，我得出了这样经验的一个结论，而不是说，诶，我透过谁谁谁，可能是很简单的，透过 AI 啊，透过各种方式，帮我直接摘取了最重要的部分而已。那个东西有时候会是比较偏食的，或者说比较筛选性的。就像是我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本书的这个内容好了，踏实感的练习总共有六个章节嘛，那但是我只挑了两个部分我觉得最有感的，对我最有帮助的跟大家分享而已。那其他四个部分难道它不重要吗？其他四个部分难道没有你需要的部分吗？其实其他四个部分我觉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像是运动这个踏实感的练习，运动其实是整合了所有踏实感的练习一个很好的一个，算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吧。然后你只要有持续运动的习惯，你其实就会天天的培养这种踏实感的感觉在心里面。所以这个部分在书里面是有完整的论述的，如果没有看完这本书的话，或者说你没有看到那个章节的话，会非常的可惜，你可能就会错过了运动这个很简单却可以培养踏实感的一个扎实练习。所以我就是会时常鼓励大家，听书是一回事，或者说听我分享说书是一回事，如果这本书对你真的有兴趣，可能你真的觉得说，诶，这本书里面对你可能想要从里面抓取到一些更多的重点，我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直接找这本书来读。那有时候我也会在补充的时候跟大家说明一下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那你就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找这本书来慢慢的品尝，然后呢找出你需要的部分，这个才是我觉得对你会最有帮助的地方，也是我最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 OK， 所以就分享到这边，那今天的留言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大家。 OK， 节目到这边就进到了尾声。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都可以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